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用了好几次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特别是在秋令会的时候，我们讲到有名的讲到爱的真谛，爱的诗篇。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今天就读那一段关于爱的教训，第四节到第八节的前半部，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有人谱成诗歌唱的，对不对？我们来唱一遍好不好？爱的真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把刚刚的经文打出来就可以了。是我哥哥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喜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有忍耐，凡事永不止息。
再一遍，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着你，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凡事要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在这张圣经的前面，保罗讲到圣灵的恩赐，保罗把爱跟圣灵的恩赐并列。圣灵的恩赐那里讲的是一些超然的恩赐啊，一些不是很自然发生的，比方知识言语的恩赐，那个意思是圣灵有时候使人知道一个我们不是借着自然的方式知道的事，为了要叫人得到帮助，指出人里面的光景，或者给他一个智慧的恩赐啊，说出的话叫人觉得得到造就，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做。也许有的是有疫病的恩赐，不是借着免疫力，也不是借着医生的处理，而是很神自己亲自介入使人得医治等等。保罗提到各样超然的恩赐，然后他说我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就讲到关于爱。而且保罗好像做了一点对比，说你如果有很大的圣灵的恩赐，能够做很多宝贵的事，也彰显出很超然的奇妙的神迹，如果没有爱，那就算不得什么，那就没有什么价值。可是保罗讲这些话并无意把爱跟恩赐相对立，他虽然拿来并列这样子探讨，可是他没有要我们拿来对立。这是在教会历史上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会这样做，那些更多的经历圣灵恩赐的人，有的时候别人会批评他们没有爱心，而那些强调爱心的人有的时候会说恩赐不重要，爱比较重要。可是圣经里面凡是提到的东西没有一样不重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有那种有一点二分法的观念，似乎我们一定要选择到底是爱重要 还是恩赐重要，其实那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如果恩赐是上帝给的，而且是为了教会需要有的，你怎么能够说它不重要，对吧？那你说，可是保罗说爱比较重要，这种圣经里面讲到的比较，并不因此使得他被比较的那个东西就不重要，那是一种优先次序的问题，是一种我们觉得什么是优先放在我们心上的问题。所以保罗把爱跟恩赐并列，并不意味着要我们拿来对立，是恩赐重要还是爱重要，我们该追求恩赐吗，还是要追求爱？不，我相信保罗认为这两者是并列的。当然我们都晓得有的人确实有可能运用恩赐而且带来神迹奇事，可是却表现出没有爱心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也因为这样，所以需要圣经这些话来提醒我们，勉励我们。也有的人他们强调爱，也确实好像有很有爱心，可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超然的恩赐，或者说蛮轻看这些事的，这也可能发生所以需要这些话提醒我们。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都没有经历圣灵的恩赐，有可能我们的爱不会很完全。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对人有爱，很渴望他们得到造就，可是我们的能力有限，如果不是有神超然的介入，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所以我们应该期待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同样，当我们行出神迹，彰显出很超然的圣灵的恩赐，如果我们没有留意仍然追求爱的话，在爱里面来运作这些事的话，那么有可能我们所建造的借着圣灵的恩赐对人的建造，有可能会被我们自己拆毁，或者会打一些折扣，那就很可惜，对吗？所以我想这两方面应该是并列的，也就是说恩赐应该要在爱里面来运作，而爱常常会激发出圣灵恩赐的运行来，因为我们渴望叫人得到帮助，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彰显出这个来。虽然人得造就不一定要借着圣灵恩赐，就像施洗约翰，圣经说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可是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服事叫许多人得到造就，但是毕竟神还是经常使用圣灵的恩赐来使人得到造就。那真实的爱常常会激发出圣灵恩赐的运行，因为爱本来就出于圣灵。可是我们在秋令营里面，我们提到保罗毕竟还是为爱跟恩赐做了一点分别。很有趣的是，他用这样的方式做分别，他说你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多得教会的恩赐，他用切慕这个动词来讲到圣灵的恩赐。可是当他提到爱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追求爱。很有趣，保罗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实保罗可以用同一个词，对不对？你们要切慕爱跟属灵的恩赐，他也可以说你们要追求爱跟属灵的恩赐。可是保罗很有意思，他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来讲到这一件事。我们在秋令营的时候稍微做了一点区分，我相信很可能保罗也有这个意思。当他讲到切慕的时候，我们羡慕一个东西不一定会得着，对不对？而且我们没有得着，并不一定表示神不信使。因为我们讲过，有的时候我们切慕一项属灵的恩赐，神却把那个恩赐给了别人。如果你切慕恩赐，是因为你爱神的百姓，爱人，希望他们得到造就，那么神赐给别人这个恩赐，使神的百姓，使人仍然得到造就，你应该感谢赞美神，欢喜快乐，不是吗？也有的时候我们羡慕一项属灵的恩赐，神却把别的恩赐给我们，这是可能发生的。也许我们 很多人都可以有这种经验。所以你羡慕很好，你羡慕一定会得着，但是不一定按你要的得着。可是保罗提到爱用了另外一个字眼，就是追求。 追求的意思，我相信有一个很清楚的意思，就是那是志在必得的。我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件事，全心的追求，一定要得着，而且那是一辈子的追求，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那我们已经花了一些时间，从保罗讲到爱的时候，他用很精炼的语句来讲的爱，这是圣经里面论到爱大概是最丰富的一段经文。也许这个是人类所有的文字里面所论到爱是我们所找得到的，也许最丰富最宝贵的一段文字了。我们称它叫爱的诗章，因为被谱成曲，我称它为爱的真谛，也很好的词，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叫爱的真谛，就是刚刚我们唱我们读的那一段经文。那我们已经讲了一些，我们要继续花一点时间来讲到这个。而这一次我讲的时候，我像我刚刚所提到的，我把爱跟恩赐并列一起来讲，来看看当我们真的要让人得造就期待彰显出圣灵的恩赐的时候，那个爱是怎么样在其中成为最核心的、优先的、最丰富、最宝贵的事情。今天我们要讲到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中间的两段话，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还有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不轻易发怒，保罗讲得很好，他用很简单的话，可是催促我们真的要去实行的很实际的话。不轻易发怒，你知道脾气经常为人带来许多的毁坏跟灾难。脾气有的时候有人把脾气美化了，以为有脾气才表示这个人有主见、有权威，知道怎么样成功，对吧？刚刚去世的苹果的执行长，他已经卸任，创办人Steve Jobs， 人家形容他说他在办公室是一个暴君。人家脾气不太好，当然我没有认为他很不好，因为我想他虽然这样，他有很谦卑的一面。可是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只单方面的称赞这一方面的事，就是一个人在有些时候他脾气不好，用来表明他好像是很有能力，所以也有号召力、有影响力。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很值得我们思想。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有许多人跟人之间的争斗，甚至造成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征战，有许多是从怒气开始的，对吗？从怒气开始的。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像这样的例子。以色列人的先祖雅各的儿子当中，雅各有十二个儿子，后来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而这些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今天我们称他们叫犹太人的这些人，在圣经里面是用来代表今天我们借着信靠基督，我们称为神的儿女，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成为神的百姓，用来代表我们。而这以色列的十二个先祖当中，老二跟老三叫做西缅跟利未，圣经提到他们，特别提到他们一个特质，就是他们的脾气。他们曾经因为愤怒，因为他们的妹妹被欺负，所以他们就起来报复。当他们报复的时候，他们有一点不留余地，把那一座城的人都杀尽了。后来雅各他们的父亲雅各晚年的时候论到这一件事，他这样形容，他说西缅跟利未他们的愤怒可咒，他们的怒气暴怒可主，他们的脾气
是可咒诅的。雅各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人的脾气，所以下一次你要为你的脾气找到很美的说法的时候，想一想圣经曾经用咒诅来讲到脾气。这个怒气使得以色列的先祖西缅跟利未失去了很大的祝福，他们原来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的，可是他们失去了这个祝福。雅各提到他们说，他们将不会有固定的产业，他们的产业要分散在神百姓中间。虽然后来利未因为为神有祭邪的心，后来神把同样的这个看起来是咒诅的这个命运把它转变成另外一个祝福，他的产业虽然分散在神百姓中间，可是他们成为一个侍奉神的支派，所以神自己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即使我们的失败，我们还是有可能起来，神重新给我们定命，重新给我们新的那个盼望。是无论怎么样，在那里提到因着人的怒气，有可能他们的产业会成为不确定的，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事。也就是一个人没有对付他的脾气，有可能他在主里面所本来应该享受的基督的丰富，那个爱，那个喜乐，那个完满的安息，有可能会不会那么肯定，不会那么笃定，不会那么扎实，不会那么有力量。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事情。怒气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当时的亚兰王，就是叙利亚手下最得宠的一个将军，他是一个亚兰，就是叙利亚军队的元帅乃曼，差一点失去得医治的机会。这个人有很大的成就，他在国中等于是君王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有权有势，我想他也有钱，富有，有得人的尊重，他也有很好的家庭。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很遗憾，就是他长了大麻风，如果换了比较没有地位的人，很可能会被隔离，永远跟一般的社会分离。可是因为他那么有地位，人家不敢把他隔离，所以他就仍然坐在他的职位，住在家里面。可是我想带来很多的问题，人都会怕被他传染等等，所以这么遗憾，这么美中不足的事。可是他家里面有一个在战争的时候掳来的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孩，他给他介绍说在我们以色列中有先知，他能够帮助你，所以他就去了，带着许多的财物，用他原来的想法，他想如果要从人得到帮助，就应该要预备财物去，就像多预备一点香油钱，希望神明能够祝福一样。有的基督徒也有这种观念，可是当然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这样。所以伊丽莎，先知伊丽莎拒绝他的所有那些礼物，可是帮助他，可是伊丽莎帮助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有点费解的事情。因为乃曼对他而言，他在他的国中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人家跟他讲话应该都是很恭敬的，帮他开门，坐在位置上，除非君王在坐，否则他是坐首座的等等，人家给他讲话一定用您来讲的。可是这个先知伊丽莎他没有这样，他甚至没有亲自帮助他，他派了一个门徒去告诉他说，你只要去约旦河洗七次澡就会得痊愈。哇哦，这个乃曼气坏了，他从来人家没有这样对待他，他就拂袖而去。他说我们叙利亚，我们亚兰随便一条河也比你们约旦河好。
可是他的部署，他的部将里面有人劝他说，如果先知叫你做更困难的事，你不是也会去做吗？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不试试看？他听了，我常常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哈。第一，显然这个人，这个元帅位高权重，应该很有声势的，很有威势的，可是显然他平常就表现的愿意听人家的劝诫，否则在那个时代，他在圣物当中，他的部将谁敢劝他啊？他讲一句话，他们可能就要被杀，对不对？而且他确实他听劝，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回头的机会，他就回去照先知所说的做，以后他得到完全的医治，很奇妙的事，对吗？箴言十九章十一节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你知道圣经有这种话吗？箴言十九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所以下一次，你如果是一个有权位的人，无论是指的在一个公司里面，在学校是一个老师，或者在家里面你是父亲母亲，当你发怒的时候，请记得这句话。就是当你轻易发怒的时候，圣经定规你叫做没有见识。OK， 好，所以不要给自己一个很漂亮的借口，说我有理由发怒。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当然有理由发怒，因为那是神的义怒，公义的义啊。义这个字啊，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它跟使用它是不太容易的，你不要太快应用这个。我们常常讲到的义，有时候并没有那么义，对不对？义警义消，这不是圣经讲到义的主要的意思。我们义务的，有一些义务的，其实非常希望人家把名字放在那上面，那是叫义务吗？我们中国人讲到义，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江湖造义，可是那真的是好吗？如果那样的有江湖道义的人住在你家隔壁，你不一定会很喜欢。所以这些很 tricky， 没有那么快你就立刻能够知道那是什么。其实中国人讲到这个讲得很好，他说义者一也，义就是何以，我们中国人称它叫中庸之道。现代人提到中庸之道，意思就是也不这样也不那样，那其实不叫中庸之道，那叫妥协，那是欺强。我们中国人古人讲的中庸之道不是这样，中庸之道是把它行得合宜，行得合宜是不容易的事啊。所以不要轻易的自认为是所发的是神的义怒。真正神的怒气至少有一个表现，就是不会失控，它不会失控。真正神的怒气在表达的时候，仍然里面可以有爱，而且有很大的平安安息。神的怒气是不会失控的，而且常常伴随着爱。因为是这样，所以他常常能够因为人的转变，他就很快就可以转弯。真正出于神的怒气，是不会离开爱的，所以真正的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大卫就是这样，我们刚刚提到乃曼也是这样。圣经讲到大卫的一个故事，当他在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这个大卫很了不起，他逃避扫罗的追杀，而且是没有原因的追杀，因为他扫罗对他的指控完全没有来由的。可是这个人他就是在逃难的时候，他都还有空余的时间跟精力去护卫神的百姓。那个扫罗，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他的职责是护卫国家，可是他没有做这些事，他常常在这一方面没有禁止或者没有能力这样做，在仇敌面前不一定站立得住，他却用很多的功夫发很多的兵力去追索大卫，就是只因为嫉妒，怕大卫占了他的国度。可是这个大卫他不是这样，他虽然在患难当中，而且被追杀，而且追杀他的是国家机器， 对吧？用国家的所有的权势来追杀他，看起来他能够逃得性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嗯，也就在那样的光景里面，他都还经常在所到之地让神的百姓得着保护，得着祝福。嗯，那才是真正的君王，对不对？嗯，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你能不能在看起来环境不是最好的时候，仍然遵行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等到说啊，如果这一段时间的难处过去了，我才怎么样？神的儿女从来不应该这样想的啦。嗯，那大卫就是这样做。有一次他遇见一个考验，他有跟随他的有需要，那他常常保护那些神的百姓，而且他不像黑道人士主动的索取保护费，他没有哈、哦。可是那一次他觉得他们常常保卫了一个很有钱的人叫拿巴，他们的羊群这些都得到保护啊、可能他也听说拿巴的事，所以他就主动的希望拿巴对他们有一点帮助。拿巴拒绝了，他不止拒绝，最主要是他说了很侮辱大卫的话。嗯，大卫一听见人家报道这一件事情，他就拿起他的刀，吩咐旁边的人说：“走！”他就要去，杀拿巴。嗯，其实他杀拿巴是很可以被称为义的。你说他发义怒，好像也是对的。嗯，可是那个界限有时候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明晰，你一定要知道，嗯，对吧？当我们在发怒的时候，怎么样分辨说我这个怒气还在基督里面？这是很不容易，对不对？至少你不要太快的这样说。当你觉得对方错了的时候，很容易觉得我是对的。所以你一定要弄清楚一件基本的真理，就是对方错，你不一定对哦。这世界并没有一种原则，就是说两个人只要有一个错，另外一个就是对的，并没有这种原则。嗯，所以我们要留意。嗯，那大卫当时没有想到，只是他平常不是这样的人，可是那一天他被怒气所胜，拿着刀带了一群人就要去杀拿巴。这个消息就先传到拿巴的妻子一个聪明的妇人的耳中，叫什么亚比该，是不是？嗯，亚比该做了一件很迅速而且聪明的事，他就预备了食物，在大卫还没有到之前就去迎向大卫。嗯，显然不是大卫生气之后才传到他的耳中，是拿巴这样拒绝大卫的时候，旁边就有一些仆人知道这整桩的事，去报告这个女主人。嗯，他迎向大卫的时候，他讲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他来劝大卫说，你不要亲手报仇。嗯，不要亲手报仇，他说免得有一天耶和华神使你作王的时候，你回想起来你会觉得良心有亏，你会觉得哎呀，悔不当初，那个时候我有必要杀拿巴吗？哎，我觉得能够想，如果我现在做的有一天在生平的时候，不是在战争的时候，不是现在遇见困难，在好像比较黑暗的时期，而是有一天一切都顺当很平静的时刻，我们现在因着发生的事我们所做的反应，到那个时候我们会不会后悔？一个人会想这些事是很宝贵的事，听懂我的话吗？嗯，这可以应用在很小的事上，比方你的孩子不听话，你管教他，你有时候也需要想这一件事，就是当孩子很乖的时候，生活平静的时候，你现在对孩子所做的事，到那个时候你回想起来会不会后悔？用这样的衡量我们遇见那些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这是一个有智慧的想法。这个有智慧的妇人亚比该这样劝大卫，大卫听劝。这个人他虽然当时发怒，可是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像神一样是有真实的爱的，所以他那个怒气可以因为情况的改变，他可以很快的转弯。你能不能这样？你有没有就在生气的时候你里面预备着要转弯的？
真正的在主里面的生命应该是像这样，就像人家形容温柔，保罗提到的圣灵的果子之一的温柔。温柔希腊文学者告诉我们，这个字在希腊文在原文里面有驯服了的野兽的意思。亚里士多德，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讲到这个字 Pros 这个字，他说温柔的意思就是不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可是这个是很不容易，我已经告诉大家这是很不容易定界限的，什么时候是该生气的时候啊？有人把这个温柔这个字形容得非常好，他的温柔就像一匹良驹，像驯服了的野马，一匹很好的骏马，它急速的奔驰，照着主人的驱策，它急速的奔驰。可是，在主人的一声令下，它虽然不了解为什么，虽然惊愕，却可以立刻停下来。他说：“那就叫温柔。”听懂我的意思吗？一匹良驹，全速的奔驰，却在主人一声令下，虽然他觉得惊愕，还是立刻停下来。所以真正的爱就是在怒气当中也是可以立刻转弯的。这个也许应该像乃曼一样，是愿意听劝的一种气质，一种性情，能够保守我们真实的在爱里面。我这次讲到这个爱的真谛里面，这些每一项的爱，期待大家真的去默想，也去实行啊，不要只是听一听而已。可是我这一次讲的时候，我尽量把它跟恩赐扯上一些关系，来看看在恩赐的运作当中爱是怎么样的。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带着恩赐服侍，有很大的果效，可是他却有可能因着脾气而拆毁了自己所建造的，对吗？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我自己侍奉主，我遇见过这些事，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看见别人。有一些他们服侍很有恩高，带来神的同在、神的赐福的人，我遇见过我的长辈犯过像这样的错误，那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要小心。比方有一次我记得，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活动，活动完了以后，就他们就召聚一些人要照相，那我在那边也帮忙，所以我平常很留意这些事，我知道过去同样的场合哪些人是哪些长辈是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其他人会在旁边站在后面，所以就帮忙安排邀请那些人坐在那里。有一个长辈负责任的其中一位长辈就很不高兴来跟我讲，把我拉到一边，就指着其中的两位说他们不应该坐在这里，然后他就用这种语气跟我讲，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让他们坐在这边，以后他们并不应该坐在那里，以后没有让他们坐在那里，那我们怎么跟他们讲？他就责怪我。我就愣在那里，我就不知道他说什么好。可是我知道他说的是不对的，因为之前每一次他们都坐在那里，是他弄错了。那这位长辈算很不错，因为过了好一会儿以后，他过来跟我道歉说啊，是他弄错了，他们本来就应该坐在那里。可是有的人发生这些事，他们也许一直都没有觉察自己是错的，或者是觉察以后也不会来道歉。你知道如果你遇见像这样的人，这种人如果他是站在台上的，下一次你在台下听他讲道的时候，你不会打一点折扣吗？有可能你会有试探要打一点折扣，对不对？就这一面而言，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即使你遇见这样的人，你也不要因此打一点折扣，因为你打折扣失去祝福的是你，不是他。主耶稣自己教导我们，就是连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的法利赛人，你都要听他的教导。他说只要不效法他的行为就好了。所以主提醒我们这样，他不对是主的事，你不要跟着不对。可是另外我们想到 这样的人总是有可能让神的工作受到一点亏损，甚至是他自己所建造的也被拆毁了。所以我们要留意，如果你有圣灵的宝贵的恩赐，而服事的叫人得到祝福，你却不留意爱是不轻易发怒，有可能你会拆毁自己所建造的。我想到一位，不知道有人会不会猜到是谁，可是一位很有名的神的仆人，他聚会的时候有时候脾气很不好。我曾经从他的聚会，在我初要认识主的时候，在他的聚会里面得到很关键性很大的祝福。可是连那个聚会我都还记得，他在那边讲到很大的一个场面，很多人的聚会，应该有至少一两千人的聚会。他因为那个麦克风效果不太好，所以他后来干脆把麦克风关掉，因为声音够大。他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人。我还记得在聚会当中有人带着小孩，小孩发出一些声音，他当场就骂他们。他会这样。我讲他的事，我没有因此失去对他的尊敬，我到现在还是很尊敬他，还是承认他是神的仆人，他的服事叫许多人得到祝福。可是有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会带来一些拦阻。我听说有一个聚会，我听不同的人告诉我这一件事，所以我想大概是真的，就是在一个像他这样的聚会，因为他常常会骂一些事情，好骂一些教会所教导或者所做的是某一些事情。那他几乎无论什么题目，他都会骂那一件事。有一天在一个聚会里面，就在他讲正在否定那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一个伯伯，他坐的位置比较前面，他就站起来从走道就往后面走。你知道这位神的仆人当场就跟他说，你听不下去是不是？我就知道当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你就听不下去，大概类似这样。那个人当然很尴尬，可是有可能跟我讲的人好不止一个人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那不是我在场的事。跟我讲的人说，有可能那个老弟兄只是要去上厕所了，因为年纪大的人有可能这样。那我就举这个例子说，你看那些当时在座的不止一位会得到那种观念，而且会去跟别人讲，所以有可能会使得他原来那样的神使用他让人得到祝福，却有可能打一点折扣，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轻看这些事，不要只用每一次一个你所做的事的统计数字或者一个表象就肯定所有的事。有一些东西是在事后也许有一些你本来建造的会因为一些东西而拆毁，我们要留意。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可是我们应该追求爱。爱是不轻易发怒。我们中国有名的布道家宋尚杰博士 John Song， 他在20世纪的上半叶被主重用，在他那个时代可能没有另外一位中国的传道人像他一样充满了圣灵的大能，他有许多圣灵的恩赐。你所听过的那件 奇妙的圣灵的恩赐的彰显，有许多都在他身上。他有预言的恩赐，有知识言语的恩赐，他有时候会直接的指出会众中有人，而且指的位置就是真的有那样的人，指出一个很具体的罪。他不会只说那个弟兄有情欲的罪，那这个像这样我也可以做先知，我随便指一个弟兄说他有情欲的罪，多半弟兄都会承认我是先知的。他不是，他讲的是那种非常具体的他给人家亏空了多少钱啊之类，像那样的。他有时候有那样的恩赐，也有许多人在他的聚会里面得到很奇妙的医治。他曾经是死人复活，还有很多像这些非常奇妙的彰显，在他的聚会里面许多人得救。他脾气蛮不好的，他喜欢骂传道人，那传道人其实也该骂了。你知道有一些 邀请他去布道的都是一些教会联合，那些传道人就会坐在台上，他有时候讲一讲，大家回过头来就指着那些人就骂他们假冒为善啊，不热心啊之类的。他晚年的时候他自己生病，他有一次跟常常跟他同工一个西方的宣教士认罪，说主对付他，他的脾气不好，常常骂他们。那个宣教士说，弟兄，我们你骂的是对的，我们需要，而且借着你这样责备我们，我们得到造就。宋尚杰说，不，主还是责备我，我不应该这样。所以阻止他到了晚年能够有更好的生命的建造。每一个人不一样，你不要学那样的人，你不要说等我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再来悔改。第一，你可能没有宋尚杰博士带来那么大的造就；第二，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万一你以为还不会死，没有悔改忽然死了怎么办？不轻易发怒，爱是不轻易发怒，请记得好吗？爱是不计算人的恶，那就是不把别人的错误缺点储存在你的记忆里面。这不是说你会忘掉或者忽略，不，你可以知道仍然记得，可是你可以不让它发酵，可以不让它影响你对待人的态度。在积极一方面，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八节告诉我们，那些美好的事，可敬的、真实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公义的，那些美好的事我们要常常思念。保罗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眼讲这个，他说思念，这思念跟计算人的恶用的计算同一个动词。你说你不要计算人的恶，你要去计算那些人美好的事，听懂吗？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那里的思念跟这里的计算是一样的字，也就是你要思念这些美好的事，不要思念别人的过错、别人的恶行。求主使我们多思想他的柔和谦卑，常常思念圣灵的事、天上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在天上只有爱跟宽容，而在属肉体里面有纷争、嫉妒、怒气这些事。当人运作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比方特别是言语方面的恩赐，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说预言等等这些恩赐的时候，好像特别容易忽略不计算人的恶这一件事。不计算人的恶包括了一件事，就是对一个人、一件事很快做一个论定，一个 judgment。 圣经用了论断这个字眼来讲，我们很容易觉得论断是跟批评有关，可是做论定本身就是这个字的意思。我们太快下一个结论。我经常在外面服侍，不时会遇见这样的事。有一些讲员他们被邀请到一个地方服侍，那邀请他的人有可能是教会里面的领袖或者这样，如果那个教会刚好同工之间有一些不容易的事，有一些彼此不和或者一些误会或者等等这些事，当然有可能邀请他来的人也有可能就接待他住在家里，或者有机会在聚会前就跟他吃饭之类的。有的人就会告诉讲员这些事情，像我自己我尽量不要这样。如果 我偶尔会遇见，有时候我被邀请去的人要告诉我他们教会有什么需要，希望我讲到的时候对那个有帮助，有一些情况我甚至会主动跟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话会好一点。因为我希望主自己安排，如果我讲的话正好能够摸着人的需要，可是并不是因为人告诉我，不是更好吗？对不对？可是我知道我亲自听见遇见有一些讲员他们被邀请来到一个地方服侍，邀请人可能跟他提到教会里面有谁反对他，或者是有什么做什么事等等，然后这样的讲员有时候都会在台上提到这些事，而且更糟糕的是有的人会用预言的方式，用圣灵的权威的方式来讲到这些事。我没有看过那样做后来使那些不满的人平息， 是纷争结束，我从来没有看过，通常只是更糟糕而已。嗯，事实上会更多的带来不满跟双方的对立，因为像那样的事，你不应该使用圣礼的恩赐，那样的事是属于教会纪律的问题。像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章那里讲的，那是属于教会纪律，要在行政上来处理的，而不是用圣礼的恩赐来面对的。你在处理那些事的时候，有的时候神会给你恩赐，有智慧，有知识等等，可是连这样你都要留意，所有在教会、在公司、在家里、在任何地方有纷争的时候，一旦是属于那种我们应该去处理的事情，都我们都要小心，不要说属给我启示，我做了一个梦，或者我有一个意象，我得到一个智慧的言语，我得到一个启示，是谁有错，是应该怎么样，绝对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圣经里面就不会有士师这个职分，士师就相当于今天的法官一样，也就像这样的事应该是要像在法庭审理事情一样来做的事。当你没有证据的时候，即使你里面有多么有感动，谁有错，大概都还不是处理的时候，因为那神还没有把那些公诸于公众面前之前，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证据，你有责任处理，否则很可能主还没有要我们处理。我们一定要懂这些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使用圣礼的恩赐，不一定是处理事情正确的方式，即使那个恩赐是真实的，你得到的启示是正确的，听懂我的意思吗？而这个包括在爱里面，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事实上也有的人认为这个原来就只说爱就是不计算，不一定是人的恶，也就是不下一个论定，不轻易下一个论定。轻易的以预言的方式，用圣灵的恩赐来处理这一类的事，常常混杂着那个被神使用的器皿，没有学习不计算恶、不批评论断的肉体在里面，也就是没有学习真实的爱。我不是只讲到在一个聚会里面的讲员，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遇见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也许被神使用过说一些预言，像我在秋令会提到，他们就后来就俨然以先知自居。可是一个像这样的人，除非他圣经很熟，而且在生命的历练上非常的成熟，否则他不可能多多的这样被主使用。我在秋令会我提过，我不会因为偶尔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智慧，解决了一个比方我提到的例子，音控、视讯这些机械上的问题，我就以为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什么都要出意见，当然不会的。我没有，虽然我原来是学物理的，可是我没有在这一方面下很多功夫，我不是专家，文凯他们才是专家。可是有一些人，他们只要被神使用说几次预言，他们就俨然以先知自居，这是很危险的事，对不对？你不能因为他们有时候说对了，就以为所有他们说的都是对的。可是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有时候来到一个地方，或者是遇见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正在遇见一个问题，跟他们讲，他们就有可能很权威式的以启示预言的姿态，其实是顺着跟他讲话的人，或许是他的朋友的喜好，说出预言来对一件事或者一个人做出一些论定，这是很危险的事，你懂我在说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被像这样的事唬着了，不要常常以为只要人是说预言就很超然，就一定要带着敬畏的心接受。不是，保罗很清楚的说要查验，查验并不表示你不恭敬，并不是，你对神有敬畏的心并不拦住我们做查验，对吗？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我花一点时间讲下一句话，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不只是提到我们不喜欢不义的事，也提到我们要喜欢义的事，这听起来好像很自然，才不嘞。人的天然本性，比较容易跟爱哭人同哭，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根本不关我们的事，可是因为一个 悲伤的人，或者讲到一件事情很让你受感动很同情，他一边讲一边流泪，你也就跟着流泪。其实你不一定真的挑动你有多大的爱，你也可以跟着流泪。所以与爱哭的人同哭，只要我们用一点心，通常也不是太难的事。可是要与喜乐的人同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的时候比与爱哭的人同哭困难一点。我们天然的本性比较喜欢看见别人失败，喜欢听见这种事，喜欢听见损毁他的人格或者名誉的事情，特别是如果那个人我们不太喜欢，或者他们做过什么让我们觉得亏欠我们的人，我们特别容易这样。你不要以为你那就有理由这样。我们看见别人落难，我们有一点幸灾乐祸的心，或者我们说那是神的审判。我很确定告诉你，圣经里面明确的讲，神非常不喜悦这些事。你说可是很明显的是神的管教，我告诉你，圣经明确的讲，当神施管教的手棒打他的孩子的时候，有旁边的人在那里拍手，神会转过来管教这个人。这是我非常确定的事，圣经明确的讲的。所以你不要做这样的人好吗？神很有趣，他管教人的时候，他希望旁边的人劝阻，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可是神蛮喜欢这样的。这圣经很明确的讲，你不知道吗？当他想要施行审判在他的百姓身上，先知在那里祷告，亚伯拉罕、阿摩斯他们等人祷告，神就垂听，有没有？所以你要留意做这样的人。我们都应该有肢体的感觉，保罗在这几章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肢体会因为另外一个肢体踢到石头啊，被刀子割啊，在那里幸灾乐祸，不会吗？你会这样表示我们不够有肢体的感觉，简单说就是没有爱。爱应该使人愿意看见真理被彰显，而且觉得喜乐，即使那个人是你讨厌的人。我们很容易在别人喜乐的时候泼他冷水，那不是爱的行为。诗篇34篇第一节第二节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第二节说，谦卑的人听见就要喜乐，有没有？所以你看见人家赞美神，更多的有喜乐，如果你够谦卑，你就会跟着喜乐。因为让神得着荣耀。恶人或者是你讨厌的人因着神的怜悯而蒙福的时候，你是欢喜还是因为不平而嫉妒？我们有时候需要思考这个。我很清楚知道这是什么，就是现在我认识主那么多年，你学习这些功课许多年，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还是会因为听见一个人被神使用或者是蒙神赐福，感觉不太好。可是我想应该我有一点进步，因为我没有就这样顺从那种感觉，我会快一点起来说，主，我知道这是嫉妒，我不能有这种情绪。我们可以起来对付他，不接受他，而且愿意为对方祝福。可是我们都还会有这种东西的，那就叫嫉妒，那没有别的称呼。我很清楚，我知道，而且蛮熟悉的，因为应该前不久我还发生过这种事，不死的也有可能发生这种事。我们需要起来对付他，不接受他，转他为祝福。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爱并不牺牲真理。你并不需要因为爱而牺牲真理。比方你不需要因为爱啊，他既然拜偶像我跟着他拜偶像，为了让他觉得有认同感，他抽烟我跟着他抽烟啊，我为了能够跟他认同我们一起吸毒吧，我们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你拒绝跟他同流 并不见得就会失去爱。可是你可以不要评断他，不要否定他，这是我们要区分的事。甚至找出可以称赞他的事物。你看保罗，他很清楚知道偶像是虚妄的，他看见神的荣耀，他知道拜偶像的人是要受咒诅的。可是他面对拜偶像的人，他在雅典那个拜偶像的中心，你知道他找到称赞他们的事。他说，我看见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他称赞他们。我们一定要学习这样的事情。比方我们也可以称赞穆斯林，称赞伊斯兰教。伊斯兰穆斯林他们其实有另外一方面是很有纯净高雅的一面，你知道吗？尤其他们兴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中世纪，他们比当时的教会里面许多的人还更清净高雅。事实上当他们在中国宣扬的时候，华人给他们一个称呼，称他们为清真，对吧？那是华人给他们的称呼。所以回教寺庙叫做清真寺，连他们的餐馆都叫清真馆。清真，你知道这两个字吧？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们的教义，可是有可以称赞他们的地方，你没有必要先对立。曾经帮助学院传道会的创立人白里德博士的他的老师 Dr. Mail 这个姊妹，他讲得很好，他说比起热诚雄辩跟学问，仁慈常常为神得着更多的人。比起雄辩热诚跟学问，仁慈使更多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我们应该学习这件事。今年六月我们大专团契在他们的送旧聚会上面要我去讲一点话，我给他们提到亚里士多德讲的一段话，他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心智，一个心灵，他的标记之一就是能容纳一个思想却不接受它。大家讲一遍，他说一个受过教育的心智是不接受一个思想可是却能容纳它。你能区分这个吗？其实它的英文的意思不只用容纳来讲，还用 entertain 来讲，它比容纳还要更丰富一点。也就是你能够周旋于其中，甚至称赞它，甚至还能够从其中也得着享受跟祝福，可是你可以不同意它的事情。你能了解这个事吗？我讲的当然不是很直接的恶行，不是这样。可是有一些人，他的看法、他的说法、他的习性可能跟你不一样，而且你也不认为那是好的、对的，可是你却能够容纳这个，不需要跟他对立，不需要批评他，不需要否定他，可是你可以不要接受他。那是一个更成熟的心智，真正受过教育应该是这样，这是亚里士多德说的。比方你不同意另外一个教派他们的教义或者实行，你可以不跟他们一起高举玛利亚啦，可以不要跟他们一起高举某种形式的洗礼啦，或者高举某一个日子，高举某一个人，可是你还是可以爱他，而且找出跟他认同的事物，先提到那些事。就像主耶稣面对撒玛利亚妇人，那什么好说的，他就是活在罪恶里面的一个妇人，对不对？主跟他讲话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提到他的罪，暗示性的话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们有办法这样吗？他想要他得到祝福却不需要提到他的罪。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好像就要从指出罪要他悔改开始，不要忘记十字架是主耶稣设立的，可是他没有这样做。很可能值得我们思考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撒玛利亚夫人完全改变，对吗？对，比起热诚雄辩学问，仁慈常常更使一个人改变信仰。爱是最大的最首要的，它超过真理的对错。那意思不是说我们就不管真理的对错了，可是爱超过这些，超过你的使命跟托付，超过你的事工的成效，超过你有没有被人了解，甚至超过圣洁的执着。你有没有想过 爱超过圣洁的执着。当然这是指对待别人啊，对待自己我们应该有更严谨的圣洁的标准。可是你不要让对别人的圣洁的要求超过了爱。嗯，我很喜欢一个故事，以前我们讲教会历史的时候讲过，十八世纪在英国，神兴起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兄弟，也兴起另外一个弟兄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弟兄。神使用怀特斐在英国，也在当时的北美殖民地带来很大的复兴。可是这个人，他相信啊神的绝对主权，他是加尔文主义的。约翰卫斯理不是，约翰卫斯理也被神重用，可是他相信自由意志论，他比较强调真理的另外一面，就是人的责任这一面。这两种强调都让他们的事工都蒙神祝福。可是他们两方曾经为了这种教义的问题有很多的争论啊。约翰卫斯理是第一代的复兴领袖，所以他比较尖锐一点，他批评怀特斐这些事的时候用很尖锐的方式批评，有时候需要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出来缓颊。可是怀特斐这个弟兄 George Whitefield 他论到约翰卫斯理的时候不一样。有一次有人问他说， Whitefield 弟兄，将来在天堂我们看得见约翰卫斯理吗？他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个真理说的那么不正确，他会进天堂吗？我们遇得见他吗？怀特斐跟他说，不，我想我们在天堂看不见他，他那么靠近神，我想我们看不见他。所以当他站在真理上的时候，他可以据理力争，站住立场。可是他可以不但不跟对方对立，还可以 entertain 对方，对不对？不但包容，还可以那样称赞对方，给对方一个高的评价。就像我们在秋令会提到，当有人提到教会的四个记号，大公性、使徒性、合一性跟圣洁的时候，有人问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奥古斯丁回答得很好，他说爱比较重要。人家给他 1, 2, 3, 4四个选择项目，他选择以上皆非，他说爱比较重要，爱成为最高的真理，因为真实的爱只喜欢真理。我们刚刚提到伊丽莎帮助亚兰的元帅乃曼，那个医治是圣灵大能的恩赐彰显，那里面几乎包含了圣灵恩赐好几样，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可是当乃曼谦卑的请求先知允许他做一个看起来像妥协的动作的时候，因为他服侍他的主人亚兰王进偶像的庙，他要跟着进去，当他屈膝他要跟着屈膝，他说请你允许我这样，我的心不是这样，可是请你允许我这样。伊丽莎就欣然答应。这很不容易啊，我自己认识有一些人，他们有一些很超奇的大能的圣灵的恩赐，叫人得到医治这样的恩赐，你就会发现他们常常连带着有许多圣洁的标准，定出许多的禁令来。今天有一些器皿，他们有恩赐医病、说预言、做医治释放，常常伴随不少的禁令。他们有时候告诉你家里有一个玩偶叫公仔，是拜偶像。有的人甚至到你的家去也不经你的同意，主动就把那些丢到垃圾桶去了。你家里有一个龙的图案，他们说所以你会生病是因为这样，他都没有看那些最圣洁的也会生病。谁说生病一定因为家里有这个？甚至有的人甚至连有相片他们都觉得那是拜偶像。有的人说你一定不能够提到偶像的名字。我知道诗篇里面有一句话说，我也不提别神的名号，可那个不是一个瑕疵我们的禁令。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先知们常常提到偶像的名字吗？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巴利是什么，这个尼波是什么？那都是先知们提到偶像的名字。我相信大卫在讲说我嘴唇不提别神的名号，他意思就是说我不会去求告那些偶像了，我不会去跟他们产生关系。所以干嘛要讲这些东西瑕疵神的百姓？那我们身上有一大堆禁令，经过庙的前面，所以你才会去撒掉，才会遇见这些事。
神的福音是在教导我们要得到基督徒的自由的，而不是这些东西。你应该要认识这个。有些人说爱是只喜欢真理，所以执着真理就是爱，这只是真理的一面而已。我相信真正的爱应该带来愉悦、自由、荣光，对吗？所以如果你执着一些真理亮光，却没有带来欢愉、喜悦、自由、荣光，有可能那没有爱，而且不是完全的真理。保罗说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来守着，所以真理必须用爱心来守着，信心和爱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彰显出信心和爱心，你守住的话语的规模有可能不是健全的。事实上，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说，当我们充满了爱的时候，才在圣洁上完全。这是我的牧师教会我一件非常要紧的一个真理。他常常提到，荣教师常常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十二十三节，还有我们在彼此相爱上面有长进。后来他说，这样才使我们称为圣洁，无可指责。我们要记得这个。所以失去爱，无论怎么样执着圣洁跟真理亮光，都不会是完全的。另外一处经文，这是今天我拿来做我的题目的，就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那你说爱是联络全德的，是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钦定本说爱是完全的连结， bond of perfection。 NIV 翻译作在一切德性之上要穿上爱，爱是使这一切的德性能够在完全合一中连结起来的。爱是使所有的德性成为完全的，把它连结起来。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对，只有爱才能够使包括真理在内成为完全。如果你有一个爱你的人，你应该这样想说，如果他能这样爱我，神一定更爱我，对不对？如果你的爱给予一些人，你能够那样真实爱一个人，爱一些人，你愿意把什么好的都给他，你也可以想神的爱对我们一定也是这样。爱是一个宏伟的殿堂，爱不是只是一种感觉，爱是保罗形容长阔高深，值得我们去探索去经历。所有的德性所要建造起来那个神的殿，那个高大辉煌的殿堂，都是用爱来使它连结的成为完全的。所以值得我们去探索更认识更拓广我们的爱。这就是主有关于爱的教导。我们来唱颂赞诗选205首，颂赞诗选205首。